元年春季，周历正月。三月，尹公和祝一父在灭地会盟。夏季五月，郑伯在燕地打败了共叔段。秋季七月，周天子派宰选来赠送惠公和仲子丧葬的财物。九月，尹公和宋人在宿地会盟。冬季十二月，季伯来鲁国。公子一师去世。惠公的嫡夫人是孟子。孟子去世后，续娶了生子，生下尹公。宋武公生下仲子，仲子出生时手上有文字，写着为鲁夫人，所以仲子嫁到我国。生下桓公后，惠公去世，因此尹公即位并尊奉桓公。元年春季，周王室的正月。不记载尹公即位，因为他是摄政。三月，尹公和朱一父在灭的会盟，朱一父就是朱子克。因为他没有受到周天子正式册封，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。称他为姨父是表示尊重他。尹公摄政后想与诸国交好，所以举行了灭地盟会。夏季四月，费伯率领军队在狼地筑城。没有记载，因为不是尹公的命令。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，名叫武姜，生下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出生时是脚先出来，惊吓了武姜，所以取名武生，从此武姜厌恶他。武姜喜爱共叔段，想立他为太子，多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没有答应。等到庄公即位，武姜为共叔段请求置地。庄公说置地是显要的诚意，国叔就死在那里，其他地方唯命是从。又请求荆地，庄公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称他为荆城大叔。记中说都邑的城墙超过300丈，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的制度，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，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荆地不合法度，不符合先王的制度，国君您会受不了的。庄公说姜氏要这样，怎能避免祸害呢？季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，不如早点给共叔段安排个地方，不要让他的势力蔓延，蔓延开了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除掉，何况是国君您受宠的弟弟呢？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然自取灭亡，您姑且等着吧。不久，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听命于自己。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粮鼠的情况，国君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想把君位给大叔，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，如果不给，就请除掉他，不要让百姓产生二心。庄公说不用，他会自己遭到祸殃的。大叔又收取粮鼠的边邑作为自己的领地，一直扩展到岭沿。子封说可以动手了，土地扩大就会得到民众。庄公说不义就不能团结众人，土地扩大反而会崩溃。大叔修整城郭，聚集百姓，整治铠甲武器，准备步兵和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国都。武姜准备为他打开城门。庄公得知大叔进攻的日期，说可以了，命令子封率领200辆战车进攻荆地。荆地的人背叛了大叔段，大叔段逃入燕地，庄公又到燕地攻打他。五月辛丑日，大叔段逃出郑国，投奔共国。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燕。共叔段不守弟弟的本分，所以不称他为弟弟，如同两个国君，所以称克。称郑伯是讥讽他没有尽到教育弟弟的责任，这是郑国的本意，不写共叔段出奔是难以直说其罪。于是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隐，并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。不久又后悔了。尹考叔是尹谷管理边界的小官，听说了这件事，就向庄公进献物品。庄公赏赐他食物，他吃的时候把肉放在一边。庄公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，尝遍了我给的食物，但没尝过国君的肉羹，请允许我带回去给他。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东西，唯独我没有。尹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庄公告诉他缘故，并说自己后悔了。尹考叔回答说国君您何必担忧，如果挖地直到看见泉水，在隧道中相见，谁能说不对呢？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。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大隧之外其乐也谢谢。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。君子说 尹考叔是真正的孝子，爱他的母亲又影响了庄公。诗经说，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，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。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秋季七月，周天子派宰选来赠送惠公和仲子丧葬的财物。来得晚了，而且仲子还没死，所以直接记载宰选的名字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，天下诸侯都来参加。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，同盟的诸侯都来参加。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，同等官位的人来参加。是死后一个月下葬，姻亲来参加。向死者赠送财物没有赶上葬礼，向生者吊唁没有赶上哀悼时期。提前为活人准备丧事，这是不合理制的。八月，晋国人攻打夷国，夷国没有前来报告，所以春秋没有记载。出现匪虫，没有造成灾害，所以也没有记载。惠公晚年在皇帝打败了宋国军队，尹公即位后要求和宋人讲和。九月，和宋人在宿地会盟，两国开始结好。冬季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，尹公没有亲临墓地，所以春秋没有记载。惠公去世时正值宋国军队进攻，太子年幼，葬礼有缺漏，所以改葬。魏侯来参加葬礼，没有见到尹公，所以春秋也没有记载。郑国共叔段作乱，公孙华逃到魏国，魏国人为他攻打郑国，夺取了领延。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和国国的军队攻打魏国南部边境，郑国向诸国请求出兵。诸子派人和公子玉私下联系，公子玉请求前往，尹公没有答应，他就擅自去了，和诸国人、郑国人在异地会盟。春秋没有记载，因为不是尹公的命令。新修建了南门，没有记载，也因为不是尹公的命令。十二月，季伯来鲁国，不是奉了周天子的命令。仲父去世，尹公没有参加小殓，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去世的日子。